我们很熟悉，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呢，又是非常充满荣耀的，又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和一个中心内容。因为我们每天基督徒的生命每天都在经历着这个十字架，每天呢我们就看神怎么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我刚刚在敬拜的时候特别有感动，神的灵很强。我每次来到这个教会里面，我就非常的感恩，因为神要把我们当中的每个人都分别出来，每一个人都神都有他特别的一个预备。你们来到这里都不是你们自己愿意的，都是有圣灵在你里面做一个非常奇妙的工作。所以在这个末世的时候，神做了很大的一个熬炼的工作，不属于神的，神会慢，他会自己的离开，剩下的是分别给神要用的，是成为耶和华的军兵。所以我们真的感谢主，你们来到当中都是特别有福的，圣灵在你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特别不一样的得着，你们会看到神在身上所行的神迹奇事。我很感恩，是今天我要分享的跟今天唱的歌曲很吻合，天上地下要合一敬拜，这个是真实并且是一定是这样，这也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我们持守这个信仰的一个原因。因为有一天我们在天上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在跟我们在地上一样做敬拜。所以神设立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要我们去操练在天上的生活，操练这个敬拜，操练你神的同在。感谢主。所以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十字架。首先呢，我想有一些问题很新鲜，想问一下大家哈。第一个，这本圣经，神的话语，这本圣经写是在5000多年前，大概存在5000多年前，摩西写了这本圣经的摩西五经，但神的话语存在多长时间？永恒之前，永恒的时候呢，还是在5000多年前才写出来的呢？永恒当中的，所以圣经是在没有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在天上存在，神的话已经安定在天。那好，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耶稣基督是什么时候被杀的呢？是在2000多年前被杀的呢，还是创世以前被杀的？耶稣基督是创世以前被杀的。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八节，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八节，凡住在世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这是第一个经文，神说耶稣被杀是创造这个世界以前都被杀的。希伯来书还有一节经文，希伯来书第9章第26节说，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好的除掉罪。我们很感恩，为什么我刚刚很感动这个经文，天上地下合一敬拜，因为耶稣基督被杀是创世以前被杀。我们神就把我们带入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永恒。永恒，圣经，我们看圣经有时候我们看得不明白，哎呀，好像神的话语有点，有时候觉得有点自相矛盾，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神有两个维度跟我们讲话，一个维度是永恒当中跟我们讲话，一个维度就是用我们在时间和空间当中跟我们讲话。所以在永恒当中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因为你只有神儿女的身份，圣灵你带领你，你才能够在永恒当中看见神的旨意，才看见神在每个人生命当中的命定，这是永恒当中的旨意。 而在生活，而在时空当中呢，神就让我们经历怎么样一个成圣的过程，你每天怎么样依靠他，从时空走到永恒。所以圣经是，我们可以说神的话是永恒，之后创立世界之后进到时空之后，我们最终回到永恒，永恒时空永恒。人的这一段日子，在地上的日子，我们说就是很短暂，因为这是一种预备，为我们的永恒做一个预备的过程。我们基督徒，我们说很蒙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从永恒中来，每个人从永恒中来，我们知道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回到永恒当中去，父的那里。我们从永恒当中的父，每个人都是永恒的父那里来，但是在世界的这个时空当中，有的人回到永恒的父那里，有的人就掉到永恒的石里面，这是两个不一样。所以时空就决定你再次进入永恒是上去还是下来。就感谢主，我们当中真的是很蒙福，因为我们明白，我们接受这个白白的十字架，这个恩救恩。整本圣经可以说归为两个字，就是十字架，两个字，救恩。也可以说就是整本圣经讲一个人，就是讲耶稣。又可以说整本圣经就讲一个十字架。我待会儿跟大家讲，旧约里面讲的都是十字架。十字架不是凭空出来的，一定有一个铺垫。旧约是个影子，从旧约到新约，再到我们人生经历的十字架，最后我们回到天上合一的敬拜。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在传道书所罗门在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就讲到，神造万物，将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就是原文做永远，安置在世人的心里。所以神在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特别的空缺，是为他自己做预备的。我们知道这一份东西是留到永恒的。有些你世上的任何的物质，世上的任何的情爱都不能填补这个空缺，因为单独为神所预备。所以所罗门就说，这个预备就是叫做永远。神把这个永远放在每个人的里面，每个人都公平。在罗马书，保罗说，你们看神所造的万物，你们都不可否认有一位造物的主存在。所以你们不能说神界的万物让你明明知道有一个创造者，你要是不认，那是你们自己心里的该隐，是吧？所以是神让他们以色列民不认神，神就任凭他们心里该隐，任凭他们耳朵发沉，眼睛昏迷。这个就是神特别在我们这当时里面跟我们讲，他这个十字架在永恒当中先已经预备好。所以耶稣被杀是在天上先已经被杀，我们很难理解耶稣怎么在天上是怎么被杀的。我们可以这么说，神的话语在永恒当中已经立好，在没有创造这个世界之前，神已经把每一个人世界的万物是怎么样都已经定好。所以圣经是一个报告，不是一个预言，这怎么不一样？圣经是一个报告，报告和预言有什么不同？报告是说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已经发生了，我只不过呢放它在时空当中重演一遍，这叫报告。而预言就是我不知道它前面会不会真的是这样，有可能几率，有可能90%，有可能100%。所以圣经我们可以另外一个说，是圣经是一个报告，圣经的话是100%的，一定要应验，因为在天上已经发生。 所以在每个人在天上，他的生命已经存在天上。保罗说我们信主，刚刚曹传道已经跟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我们在信主的那一刻之后，就和耶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信主的那一时候，我们怎么就和耶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信主了，我们是在创世以前被神所拣选。哇，那不一样，我们在创立世界以前，我们已经被神知道，被神所拣选。所以大卫在诗篇里说，我在世上的日子还没过一天，他已经写在册上了，所有的东西神都已经预知预定预好，我们在地上就跟从神。知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这条路我们是跟他还是不跟他，神知不知道？神当然知道，但他现在在地上的日子，他还不是还没开启你。所以神在有一天，我们叫做有一个定律叫做盖棺定论，你死了那一天，你信不信耶稣，那就决定你的去向。这就是感谢主。所以在我们看看，在旧约我说神预备的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在旧约已经预备好。怎么在旧约预备好的呢？在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亚当夏娃犯罪了之后，神用皮子，动物的皮子，神第一次杀生用动物的皮子给亚当夏娃做了一件衣服披在他们的身上。这是神让亚当夏娃知道血的意义，血可以有赎罪。这是血，亚当，神对亚当宣向亚当宣告，在说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个女人的后裔，我们都知道，这女人的后裔就是神告诉我们要出来的，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她是女人的后裔，讲得这么特别？因为什么？她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她没有人类的罪的遗传跟基因，她是圣灵感孕，所以她只是神只是借助了玛利亚的子宫来供应她在营养。所以耶稣是完全的人，但是他是首先是完全的神，他要在十字架上成就的话，是先是完全的神，因为他没，只有神是完全的，没有罪的，只有神才能做到。但是他要成为人的样式，人的样式，为什么他要成为人的样式？希伯来书第二章说什么？儿女，我们看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儿女既同有，希伯来书，我们看看啊，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神看我们为宝贵，就是这位完全的神要成为完全的人，谦卑，完全的，他把他神的形象完全的去掉，取了人的样式，像完全取了一个奴仆的样式，这个就是要成为完全的人，担当了在律法上所受的一切的咒诅，在挂在木头上，因为挂在木头上是被咒诅的，这就是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他必须是完全的神，也必须是完全的人。他死是完全的死，就跟叫我们一样完全的死，所以他为人人尝了死味。但是他能够复活，是怎么复活呢？是神的灵 罗马书说是基督的灵叫他复活，是神的灵叫他复活。所以神让我们跟他，我们跟耶稣基督有相同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我们是人。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33年半都是以完全的人的样式给我们看，他把他的神性完全的放在一边。我们看30岁之前，我们很少，圣经上没有记录，很少记录他是没有，从来没记录30岁以前行了什么神迹，没有，对不对？也只是在30岁的时候，耶稣在约旦河受洗了之后，神的灵如同鸽子那样降在他的身上，那他就在圣灵的能力和圣灵的膏抹之下，受到那恶者的受到恶者的试探之后，他就充满了得胜了，充满了神的能力，圣灵的能力之后，就开始传天国的道，开始做服事。大家有没有想，这跟我们有什么相同？我们一样，这一点，我们是他耶稣开始出来服事的时候，在圣灵的充满，我们现在也是圣灵内住，我们也是圣灵。所以耶稣宣告，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宣告，他能做的事情，你们也能做，并且能做比他更大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时间传道和菲菲他们感谢神，他们看到神的带领，也就看到听到神的呼召，他们出去服事的时候，神在马太福音说神迹奇事必伴随着，这是正常的。神迹奇事，我们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信主之后，我们属于天国的人，我们本身是处于超自然状态，我们本应是超自然，但是在这个世界属于自然当中，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软弱，我们在这个世界很多的烦恼，因为这个世界把我们从超自然的状态拉回自然的状态，拉回自然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在这自由敬拜，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哭啊笑啊，这样子很不正常。我告诉你，这就是正常的，这是正常的。你在这里坐着啥都不干是不正常的，那坐在这里呢，只是呆呆的在这里就在这里好像程序化的这个基督徒，其实这是完全不正常。所以神让我们，因为他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那感谢主，神让基督徒的生命要活在天上。活在天上就是怎么样呢？活在天上就是你要有在天上所具备的，就是在地上的完全的自然。他们说这地上，这个地上人有病，你应该是没病的，正常的状态是没病的。人地上人家说基督徒是贫穷，你是不对的，你应该是不单只是富足，而是富足有余，你的富足要去祝福别人。你神，因为这一切都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全部都承担了，所以他说你在地上的人看见你，他们是看见你神在你身上的荣美，他看见你是渴慕，看见渴慕的更加的去认识这位在你身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喜乐，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平安，为什么有那么多说不出来的在里面出来的融合，这是本应是从天上，是在基督徒身上，这是属天的，你属天的性情在你的身上生命中的彰显，自然而然的彰显，这是正常的。你里面出来的嫉妒，出来的纷争，这些是不正常的，因为这是世界的。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说这个十字架上的荣耀，就是因为这个十字架。很多基督徒说，哎呀，我背着十字架好沉重，我整天要背着我的十字架。耶稣因为在马太福音耶稣不是说吗，我们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跟从我，你们不背起你的十字架跟从主的话，就不配做他的门徒，为我失上生命的他就得着生命。这句经文是怎么理解？因为很有些跟弟兄姐妹交通的时候呢，他就说，哎呀， 我的家里人，我家里人没有信主，这个还有我的疾病，身体上的疾病，我的财务状态，都是我的十字架，都成为我的重担。是有些人还说是神允许，神哎呀，有些甚至还说神为了让我更加的圣洁，为了让我去跟从他。我告诉你弟兄姐妹，所有的我们应该有的正常的神国儿女的形象是什么样的？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应该什么得着了医治。所以我们应该得着是什么呢？应该了得着的是平安，所以我们应该得着的是喜乐。如果我们身上没有这些天国子民的特性，那我们就得想想我们这个十字架背的就不对。耶稣说的这个背的这个十字架是什么呢？还有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这是第十章讲的，第十一章马上就说了什么呢？你们要怎么样？要把你们的重担卸给主。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马上刚刚说的背十字架是第十章，那十一章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马太就马上就转变了。耶稣说你们劳苦担重担的要来到他的面前。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哎，耶稣叫我们刚刚才背十字架十章第十一章，马上就转到要我们去把这个重担卸给他，去负他的轭，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这就是说神所说的这个十字架，就是神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完全的去谦卑，完全的柔和，我们愿意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愿意把耶稣的这个轭，耶稣的轭是什么？耶稣的轭是完全的顺服，完全的依靠，完全的把自己的放下。这个就是我们的十字架，我们的十字架是要做的是放下，而不是背，而不是沉重的架在自己的担上，而是把这个担子转移。因为如果没有，如果生命当中神让我们生命当中经历一些东西，为什么？为着就是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到他的面前放下，目的是放下安息。在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说，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查验何为神善良存钱可喜悦的旨意。神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放下的重担，要得享安息，目的是要心意更新。刚刚我们唱的这诗歌里面说，圣灵请你来，圣灵充满我们，进到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他充满我们，目的是要我们进入到安息。他充满我们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明白心意更新，就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圣经，我们要明白神的带领，也是圣灵的带领，神亲自开启我们天国在永恒当中的旨意，而在地上我们怎么样在地上去明白神在地上要我们去怎么样活得像天上。所以在圣灵的带领之下，神把这位宝贵师赐下来，目的是让我们负他的轭。所以十字架是我的荣耀，因为不是我的重担。十字架让我谦卑，让我能够知道自己需要主。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我们把十字架，很多基督徒变成有捆绑，知道吗？因为他把这个十字架变成很沉重。哎呀，主啊，我不认识。有一个姐妹，她就受了一种教导，就是一种，就说 我太多的罪了，我怎么认都认不清楚，认不完，在这个十字架背着我都喘不过气来，我就放弃，因为我不知道我认到什么时候才完。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十字架叫做什么？叫做恩典，恩典。咒诅罪在十字架，为什么耶稣这个十字架就是把咒诅全部转化为祝福？所以你来到十字架面前是蒙福的，是受咒祝福的。而如果你再觉得你是在捆绑和在罪还在咒诅当中，那你自己就不是真正的，里面不是真正的十字架，你不是真正的明白耶稣来的时候是已经把一切都已经转变了，你的身份都完全都不一样了。所以如果一些弟兄姐妹现在在我们知道在很多的传统教会里面都一直跟我们都一直有个很深的教导，就让我们有很深的负罪感，很深的负罪感，就觉得哎呀我很不配，我来到神的面前很羞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受过这些的教导，我来到神的面前很羞愧，我来到神的面前我都抬不起头来，因为我自己罪是个罪魁，罪生雷人。对，我跟大家是讲，如果你看到十字架是神的荣耀，你看到十字架是恩典，你的来到面前，希伯来书第三章讲到，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感谢主。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刚刚我一开始我就知道，我们每个人来到能够来到教会，来到神的面前，你就有一颗坦然无惧的心，都是圣灵在你们每个人身上的做工，都是神亲自带过来的，都是分别出来的。所以我们跟大家，我们需要恩典。如果我们越讲多恩典，我们犯的罪就越来越少。为什么？这个很特别。你越讲罪，你就越会犯罪；你越讲恩典，你的罪就越来越少，并且越来越不愿意犯罪，最后就完全，就像耶稣。很奇妙，人是这样。为什么？我跟大家讲啊，在旧约律法是怎么样出来的？律法，以色列民在埃及四百年为奴之后呢，他把他祖宗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忘了之后呢，他们在四百年在埃及为奴，就专门给埃及人做偶像，就是奴隶嘛，给他们做那些金的偶像、金牛犊啊之类的一些偶像。但是他们不允许他们拜哟，只是埃及人能够拜哟。那以色列就想，哎呀，这个他们，你看这些那些牛啊，这些牛啊，这些以色列埃及人拜的这些神，都是这些不是尼罗河神啊，都是苍蝇神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你看到埃及很丰盛啊，那个出产很多啊，哎呀，你看我们还给他们做奴隶。所以呢，他们就想，这些也许我们祖宗的神就是那头牛啊。神为什么要给他们以色列民律法？就是因为他们在四百年他们不知道他们祖宗的神是怎么样的。后来摩西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在西乃山上跟神40天在上面的时候，那以色列民说，哎呀， 这个带我们出红海过红海的出埃及的这个神呢，肯定摩西现在上面肯定是不知肯定是因为什么，反正就神没有再差遣他下来了。我们知道带我们出埃及这个神呢，肯定跟那个牛有关系，他亚伦带头造了一个金牛犊，这个跟他们在埃及这400年是很有关系的。所以神就再次的要把律法颁布下来，是什么？我耶和华神第一诫是祭邪的神。他首先这样的是，他是带你出埃及，他是祭邪的神，所以他就让他，你们不要造天上地上所有的偶像的之物，不要造这些东西，因为你的神不是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看到神第一第二第三前面的三个诫命都是说他是独一的真神，是造天地的主的神。之后神就让他在节期典章，以色列要有很多的节期，逾越节除酵节这些节期，祝棚节这些节期，每个节期都有它的意义，每个节期都是让以色列民知道他的神要守这些节期，他的神在他们是怎么样带他们逾越节，是逾越节的意思，就是这位羔羊是怎么出来的，祝棚节五旬节每一个都有神的带领。所以在以色列民的律法是什么，罗马书说律法是外添的，本来律法是不需要的，是额外添上的，是让以色列民认识神。所以没有一个人在律法面前称义，人人在律法面前都是什么呢，都没有一个义人，人人都活在律法下的咒诅。因为律法有一个什么呢，律法是圣洁的，但是你不遵守律法，那你就招来什么呢，招来咒诅。律法没有一个人在律法下得着完全得着义，所以每个人在律法下都成为咒诅。加拉太书第十，我们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耶稣基督为什么来是完全了律法，耶稣来是为了完全律法，因为耶稣来他就把律法上的咒诅拿掉，他背负上了律法上的咒诅。好，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今天跟大家有点串一下经文。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所以耶稣来到这世上是为了完全这个律法上带给我们不能行律法的义所带下来的咒诅，完全了。那好，我刚刚回到刚刚的那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越说罪我们就越容易犯罪？律法是给我们很多的条条框框，你不能犯这个罪，不能犯那个罪，不能犯那个罪，但是以色列民能不能遵守？不能遵守，反而是什么？反而是越犯的罪越来越多。我们看，我们为什么说以色列人不能遵守？耶稣说你是法利赛人是假冒伪善的。他们假冒伪善到什么程度呢？在旧约，他们杀了这些先知，杀了这些先知呢之后呢，就哭了，为这些哭了就哭得很伤心。为这些先知说，因为这些旧约的先知是传达神的话，对不对？他们杀了先知就哭了一大通，之后呢就为这些先知呢修了一个很漂亮的坟墓。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说律法之下人就会变得罪，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称义，在律法上行不出义，所以就会什么，会越来越遮盖自己的罪，会罪会越来越多。所以恩典，我们为什么说我们越在恩典来到主的面前，看着这个十字架，我就看到了神的恩典。我首先是看到神的恩典， 我一看到这个十字架，我就感谢主，主啊，你的祝福，你的祝福在我身上完全，我是多么的蒙福，因着这个十字架，我成为神的儿女，因着这个十字架，我天上的所有的福分，所有的福分都降临在我的身上，地上的福分也都在我的身上，天上的平安喜乐，天上的富足，全部在我的身上，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也是我们每天都应该宣告的，也是我们每一个看着这个十字架，我们都应该知道我们在天上要拿的是什么，我们天上拥有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越知道，我们越拥有这些，我们里面的喜乐，里面的平安才出来。所以有些人说，哎呀，圣灵你充满我，你的平安充满我，你的喜乐充满我，从哪里来？就看了这个，你知道，你越明白你的身份，你就越拥有，你越惭愧，你越觉得你自愧不如，你就越觉得你，因为你就会给自己一个信息，我不配做基督徒，我不配，那不配到最后你就不是基督徒，对，到最后你就不是了，那你就离开了。所以神的话很简单，很简单，就是恩典，这恩典很简单，但是这恩典是要我明白我的身份，我直接去拿，我越多的明白，神越给我越多，我越知道，因为我们知道做事的是圣灵，你要心意更新，你要生命转变，全部圣灵的工作，那圣灵的工作完全在于你自己愿意明白，愿意配合。神知道我们软弱，刚刚我们读了经文，神知道我们软弱，也知道我们凡事都会有很多的，在世上有很多的试探，所以他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目的就是随时的帮助，蒙怜恤，得恩惠，感谢主。好，我们跟大家讲了很多，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的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十字架的在基督徒生命当中所要做成的。其实耶稣来，我们看看哈，很多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耶稣来这个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其实神来有两，耶稣来这个世上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为我们成就我们的救恩，让我们成为回到父的面前，成为他的儿女。第二个目的是要把天国告诉你。有些非基督徒或者是有些弟兄姐妹问了，哎呀，我们去天上干什么？天上有天上的话呢，怎么生活？在天上就这么敬拜很无聊是吧？天天这样子会不会很怎么样？我告诉你，耶稣跟我们讲，天上他首先他跟我们开启天上的时候呢，在约翰福音，我们看约翰福音，耶稣说。第31节，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所以耶稣来了，第一个是完成了救恩，第二个是把天国告诉我们，天上是真实的。天上真实到什么呢？天上有他第一次跟我们讲永恒，旧约没有讲到永恒，耶稣来跟我们讲永恒。永恒讲的什么呢？大家还记不记得登山宝训？登山变相，登山变相。耶稣带着他的门徒雅各和彼得上了山上之后，耶稣变了形象，他跟摩西和以利亚讲话。彼得说：“哎呀，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要建三座棚，一座给你，一座给以利亚，一座给摩西。”耶稣带他那两个那门徒上山去给他看到神的荣耀，为什么？哎，那很奇怪呀、啊。那个彼得不会，首先不会说：“哎呀，你好，摩西，你是摩西吗？啊，你是以利亚。”他没有奇怪，他没有惊讶，哎，他一下子认出谁是摩西，谁是以利亚。 哎，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在永恒当中。
对，
永恒当中就是说，你在天上，你一看到保罗，你不会说，哎呀，不会用人家介绍说，不会让耶稣过来，好，我给你介绍，这是保罗，不用。你一看就知道他是保罗，你也一看他知道他是摩西，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天上本来就存在，你在天上已经存在，所以我们是从永恒当中来。所以你在天上，你不会说，玛利亚，你看到很多路德也在那里，玛利亚在那里，那个喇合也在那里，你就会知道哦，这么多蒙福的女子都在那里，你马上知道哦，这就是路德，因为你本身你就知道。只是人因着犯罪，亚当犯罪之后，在地上的这个时空当中，我们跟永恒断绝了，我们跟永恒断绝了，断绝了之后呢，你就没有办法再知道天上的事情。所以耶稣来了，就再次把天上的事情要复活我们的灵，把我们里面的灵激活，所以你就会知道，你在每次祷告的时候，你就看见，你就看到天开了，天开了，神的带领。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看见天开了，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你看雅各梦见的这个天梯，耶稣在约翰福音就跟说你们要看见神的使者在人子的身上上去下来，对不对？所以神就把永恒，耶稣来这个十字架，就把永恒，把天上的东西跟我们搭这个桥搭起来了，把这个通路搭开通了。所以我们说这一条路是蒙福的路，是祝福的路。我们一看到这个十字架，我们知道我们是多么的有尊荣尊贵的身份。我们不单只是神的儿女，还看的是什么？我们是王者的身份，我们是王者的身份。所以我在这里，我要祝福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蒙祝福。我能够进了这个家庭，这个家庭是蒙福的，他接受我，他接待我，他是蒙福的。因为神要把在我身上的福气传递到他的身上，所以你看到你站在这里，那个魔鬼就灰溜溜的跑，因为你身上有这个光出来，有耶基督在你里面，有十字架。所以我们感谢神，就是什么呢？神让这个十字架让我们再次的接续到永恒。耶稣来的目的，这第二个目的，我刚刚大家讲，就是不单的让我们回到这个里面，更多的把天国的真实告诉我们。所以他就讲了两个：你们有永生，你们发觉我们基督信仰，我们耶稣讲话都是用一个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神讲话很绝对，他说你必要做什么，你不做什么，你的结局又怎么样？因为什么？因为在天上已经是发生了，结局是怎么样都定在那里了，所以你必须走这条路，你不走你就肯定死。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就说，约翰福音我们再看约翰福音耶稣就说，你们信我的人就有永生，不信我的人，神的愤怒就在他的身上。因为信他的人就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第三章第十八节。所以神说两条路走，你信他就有永生，不信耶稣，你的罪就在你的身上，已经定好了。我们就敢，所以耶稣下来的时候跟我们讲了，永恒当中有永死，有永生。他讲地狱，讲到那里有不灭的火，那里有虫子在那里咬。很多人就觉得啊，神讲的这地狱，因为这我们看到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耶稣完完全全把地狱的情况讲出来。他告诉你们，你们要进，如果到永死是怎么样的状态？永生是什么样的？天堂是什么样的状态？所以我们感谢神，就是什么？我们要持守住我们的信仰，因为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就说，我们这个信心从哪里来？因为这位耶稣是我们创始成终的基督。 创始，他是始，他是开始，天上开始的是他，最后我们能够走到结局的也是他，所以是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感谢主。我还想稍微再，因为再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大一代经文，旧约的经文。旧约的时候，我刚刚在那讲，大部分都是新约里面，但是旧约，我们说旧约是一个影子，就是很多我们可以说是个铺垫。神十字架，神的救恩的来临，不是一下子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铺垫就一下子就出来，因为神会本来天上已经好做好了，再到地上是要有一个有在时间当中是一个过程经历。在创世纪，我们慢慢跟大家讲，在创世纪神第三章第十五节，神第一个讲到救恩，就讲到女人的后裔。我们知道女人的后裔就是我们在新约里面的玛丽，童贞女玛利亚怀孕耶稣基督。 OK， 好，我们再讲到在我们说旧约里面的每一个先知，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第一章第十到十一节，彼得讲旧约的先知。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彼得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对不对？所以这里彼得讲得很清楚，在旧约的先知他已经很清楚地看到这位基督在天上是已经为他们怎么样的受苦，怎么样的得荣耀。所以神在不同的时期用不同的先知来开启。我们刚刚讲到在创世纪的时候，神说女人的后裔，好，说亚伯，我们看第一个义人亚伯献祭的时候，是他献的祭比该隐的祭更加的蒙神所喜悦。为什么？因为他献的祭是他杀羊为祭献给神，因为他知道要用血才能够赎罪，所以他的祭是蒙神所喜悦。这是亚伯。我们再看诺亚，神让诺亚建方舟。我们想想哈，诺亚建方舟很奇妙。诺亚当时的世代，神说只有诺亚一家，诺亚一个人是义人，就是只有诺亚一个人是听神的呼召。所以诺亚当时的大地是没有雨的，在创世纪，他们没见过雨。在创世纪第二章，神说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所以当时的大地是。地上的那个大地球呢是有一层雾气的弥漫着，是没有雨。他们呢更加没看过海，神让诺亚在山上造方舟。方舟它的英文原名叫 ark， 它跟约柜是一个单词，一个希伯来文也是一个单词。所以呢，神让他在山上建了这个方舟的时候呢，诺亚就跟这当时人说，好，你们进来呢，神说你们只要进到这方舟里面呢，你们就可以得救。那当时他们的人就很好笑，他说他会跟着，哎呀，快要发洪水了，神说要有洪水来，你们进到这个方舟里面就有得救。他们就笑了，哪有什么洪水，我们都没见过雨，怎么会下大雨，怎么会更加不会讲发洪水，还有你建的床，你在山上去建。他们就笑诺亚笑了120年。所以你看诺亚传福音传了120年，每天他一边建方舟一边叫大家进来， 进来，神救恩在这里，神的救恩在这个床上。但是最后只有什么，只有他的一家八口进去，其他人都不进去。所以洪水一来，所以到最后那一刻他们都不愿意，神说好，他们都不要，叫动物进来。所以动物一进来，那争先恐后的跑进去了，跑进去了之后，那人就没有地方挤进去了。那洪水马一神一叫，一打开天窗，马上降雨下来，门一关，那个当中的门一关，那就全都，所以就全都在洪水当中全都毁灭。一样，耶稣来的时候，哎，很奇怪啊！你们看啊，耶稣讲他降临的时候，他不用任何时代的，任何的其他时代来讲，就讲诺亚的时代。他说诺亚的时代是怎么样，他人子来的时候也要怎么样，对吧？所以在耶稣再来的时候，地上会什么？会满了罪恶，因为诺亚的时代是地上满了罪恶。同样，我们也传福音，也叫他们悔改，也叫他们说来，来，神的救恩在这里，这里有永生。这个十字架是，这个十字架很简单的，不用你努力，就用你。他不单单给你祝福，还给你特别特别的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他说会不会啊？哪有免费的午餐？他说。我说恩典呢，恩典就是因为是白白的叫恩典啊，啊，那就一样，有多少人愿意？有多少人？所以神说诺亚那个时代，诺亚那个时代是怎么样？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的人也是这么样子的刚硬，这是很正常。所以你们出去传福音，遇到很多抵触，很多，很感谢主，很正常。你们耶稣，所以有些人有。特别还有一个什么呢？现在我们尽管我们是基督徒，更加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更加要明白，更加知道这个的宝贵。我们信到底，方能得救。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这个摇那个摆，会有，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信的是什么，你一定要知道，因为耶稣。来的日子太近了，就在门口敲门了，真的站在门口敲门。如果大家，所以有些基督徒还是在睡梦当中，保罗就说：“你们这睡着的人，快醒过来！啊，睡着的人快醒过来！神就在门口敲门。”所以我们说：“哎呀，我们家里人，我们家里这个那个没信主，我告诉你，谁谁不信主，那是神的事情。你要做的是。”你来到，你背起你的十字架，你放下，来到他的面前，你只需要来到他的面前放下，而不是沉重，而是安息。如果你是沉重，那我告诉你，到时候连你自己也掉了，自己也落了。妈妈，感谢主。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诺亚，好，我们再讲一个人，讲亚伯拉罕。还有很多先知，我们看，因为我在每一本圣经，每一个旧约的每一个先知，每一个先知书里面都，他们一定写到耶稣，一定有。所以你们每个人找，我已经找，基本上找齐了，身上十字架，每一篇经文，每一卷书都一定写到十字架。我们再看到亚伯拉罕，再讲一个老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成为信心之父，哎。他为什么就单单亚伯拉罕是成为信心之父？他不是说其他人，神就说亚伯拉罕，神把亚伯拉罕说他什么？说他是我的朋友，哎，朋友。耶稣，哎，耶稣也讲我们一句话，他说在约翰福音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我称你们为什么？朋友。哎，感谢主。哎，我们跟亚伯拉罕有同样的，对神面前有同样的身份，还是朋友，但是我们还更前一步是什么？从耶稣是我们的弟兄中的长兄。嗯，感谢主，我们可以耶稣可以和耶稣一同坐席，哇，那真的是荣耀无比。所以神给我们，你想想，那在加拉太书里面神说，你们这些人 能够成为什么？能够成为像亚伯拉罕那样子被称为义人是什么？你跟从了亚伯拉罕的家族。哎，我们和亚伯拉罕相同，是我们是真的以色列民。在保罗在加拉太书最后一句话说，你们是真以色列民，我们是真以色列民，我们是灵里的以色列民，我们是真的亚伯拉罕的子孙。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真实的跟从了亚伯拉罕的脚踪。亚伯拉罕的脚踪是什么？因信称义。亚伯拉罕怎么因信称义？罗马书保罗说亚伯拉罕跟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我们讲完亚伯拉罕，罗马书第四章第十七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使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所以亚伯拉罕所信的跟我们信的是一样的，他信那个使无变有使你复活的神。在约翰福音耶稣说亚伯拉罕说，那些犹太人就是耶稣说没有亚伯拉罕之前就有了我，那犹太人说你还没到五十岁你怎么见过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看到亚伯拉罕当年是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看见了就快乐。所以亚伯拉罕仰望耶稣是什么呢？他是仰望，他看到他在献以撒的时候，他往天上一看，神打开天上让他看见这位救恩，看见神所预备的这个救恩，看见神对人类的眷顾，看见人类有希望，所以他看见了他就欢欢喜喜。所以亚伯拉罕是看见了这死里复活的神，看见了死无变有的神。这就是我们跟亚伯拉罕有同样的信仰，所以我们就跟从了亚伯拉罕的脚踪，就在神说算你为义，因信称义，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感谢主。那我们再说大卫就说是合乎神心意的，因为大卫是我们知道大卫在诗篇第110篇里面第一章就说，神就说我要神啊，神就说主对我主说，我要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所以当时在马太福音第22章，耶稣就问犹太人那个为什么基督是谁的后裔呢？他们说是大卫的后裔。那耶稣说你们真聪明，回答得很对。那为什么耶稣又说大卫又说主对我主说呢？耶和华对耶和华说。他们就不能明白。所以大卫看到了耶稣的完全的人是大卫的后裔，也看见了他是完全的神。耶和华对耶和华说，主对我主说。感谢主。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讲，我来的时候我是完全的天使，我是你在旧约里面所说的耶和华神，我成为人的样式，从大卫的后裔。罗马书第一章第二节说，按圣上的灵说他是神的儿子，按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后裔。所以我们就说了，他在这里成就的是完全的神，成为了完全的人，所成就的一切让我们成为完全的祝福在这个十字架上。好，感谢主，我的分享就完了。一个祷告，结束，好吧？哈利路亚，赞美主，主，我们感谢你，感谢神，你今天，你荣耀的十字架，主啊，你来到我们生命当中，主啊，你让我们成为仰望十字架的时候是重新得力，让我们能够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主啊，让我们知道十字架的宝贵，因为在这里面支起了所有的祝福，在这里面我们蒙受所有的恩典，主，我们也感谢主，因着这个十字架，我们可以。我们可以挺起腰来跟着你，可以安守在神你的面前。 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面前得恩惠蒙怜恤做事所随时的帮助，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也感谢神，你祝福，你祝福满满在这满满的教会当中，我们也看见神你的复兴要降临，也看见神你在当中，主啊，你要做奇妙的工作，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你就把渴慕饥渴慕义的放在他们当中。主啊，我要看见，我看见神你在当中，你宣告，主啊，在这里面分别为圣出来的，主啊，他们要被主你是大大的大大的充满圣灵，他们张口就要被圣灵大大的充满，被你圣灵被神你大大的使用，因为神他们要成为末世神耶和华军队中的精兵。哦，主啊，我感谢赞美你，因为在这当中，主啊，你要做奇妙的工作，主啊，你差遣出去，让他们能够看见神你怎么样在他们生命当中经历这奇妙的。哦，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我们感谢神，主，我们也求主带领我们，主，我们在待会儿我们的交通和我们在祷告，求神你圣灵在当中大大的运行，看着每一个弟兄姐妹的所需所求，你亲自来触摸他们的心，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